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国会批准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那么特朗普总统已经签字生效。那么新的法案就台湾大选设立条款，规定美国情报部门在台湾大选结束的45日内，就中国可能干预台湾选举的活动向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提交报告。那么此举是否说明华盛顿已经将北京作为全方位的敌人来对待了？那么再介绍一次，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从这个蔡先生这边来开始啊，就是这次美国的这个2020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是有一条关于这个台湾大选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台湾大选结束45天之内，要求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要拿出一个报告，提交给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就是对于中国可能是干预破坏台湾选举的行为，以及美国是如何来阻止遏制这样的行为的这样的努力来做出一个报告。那么从这个语言上来解读，就是说现在美国或者是台湾已经是认定北京在干涉台湾的这个选举，有这至少有这个意图，或者已经采取了行动。
应该说他们认为已经采取行动了。我当然，但是我们前几天刚好碰到这个大陆的智库来讲，他们说我们只要要干预的话，这其实是不划算的，因为历年来几次干预的行动都已经证明失效了，而且不但是失效，而且是会反作用，使得这个民进党当选了，因为几次像这个朱镕基也好啊，这个他们这个就恫吓的方式啊，其实是失效的。所以回过头来讲说，您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一次是不是一个那个中美双方变成一个全面的这个敌对？我觉得这一次的中美双方的这个对抗啊，跟这个以前的美苏双方的对抗是不一样的性质的，因为美苏双方的对抗是因为两边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融合在一起，但这一次中美双方的经济体系融合在一起的，假如说要全面对抗的话，其实对美国不划算，对中国都也不划算，所以呢。到底说这将要往什么走？其实现在我觉得是特朗普总统现在的政府啊，是在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现象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全面对抗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目前也看起来有这个迹象，就是说美国的国会已经是开了绿灯了，让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就是可以去干涉其他国家的这个选举。其他国家的民主程序，因为他这个前面所表示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认为中国大陆有这个干预，但是呢，回过头来呢，他也有做一些动作来缓干预，缓干预的过程就是一个干预，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是看了绿灯，说你现在是未来这三个礼拜之间 ，CIA 可以做所有的动作来干预这个大选。那事实上也不有这种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像 AIT 这个明明这个高雄这个游行没什么事情，结果他就发出很严重的一个警告，让这个给侨民的警告，一直是吓唬这个台湾的人说你不要去参加游行，不然的话就会很危险很危险。这个东西干涉的非常严重，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以前的做法是还是说客客气气的掩耳目的，这一次是。就赤裸裸的，就直接说我是就可以干涉你台湾的内政，干涉你中华民国的内政，这是非常非常不妥当的做法。
好，接下来请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来谈一谈，就是美国的2020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特别提到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中方可能会干预台湾大选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把这个写进一个法案里面，是否说明现在？华盛顿方面已经把北京作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全面的敌人来看待了。
是的，就这个题目来看啊，第一个我觉得美国一向啊全方位来看待啊中国大陆，但是敌是友啊，那么要看整个体的形势的这个发展。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国权法案的这一个通过，当然对台湾来讲，对民进党来讲，在这时候的大选啊，他不但捡到枪，也捡到炮。但是呢，是不是未来真的对台湾的这个安全就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障？那倒也未必。不过呢，在这个时候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要说没有对台湾的这个选举起到某种程度的这个干预呢，也说不过去。刚才这个蔡会长的这个说法，说 AIT 的这一个暗示的这样，或者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个警示的这样这两场的这个活动，我也认为 AIT 这个做法过当。那么过去也从来没有敢这么明目的这个张胆做这样的一个预警啊，所幸呢这场罢韩也好，挺韩也好呢，非常平和，非常情绪控管非常好的这个活动做了一个典范。第二个，我觉得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对中美这两个大国来看，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利益这个字。整体来看，从美中的贸易战打了这一两年来看呢、啊，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受伤，双方也都有受益。采取各种的这个措施啊，我想国际间呢都有一定的这个评价。当然呢，这两个大国的这一个敌对呢，产生许多的这个后遗症呢、啊。这两个大国会不会真心的来承担？我想了也未必。不过呢，这个后遗症却留给国际间呢许多的这个影响。那么从此呢来看，我觉得这一个不管各种法案的通过也好，或者是对台湾的这个大选的干预也好，中美双方都需要克制。我相信台湾人民呢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别人来指指点点。选举剩下20来天左右，我期待美中之间都能够呢非常理性平静的来看待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不要指指点点，也不要过于的干度，这会变成一个反效果，同时也会让台湾人民对美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嗯，好，谢谢李华球老师啊。下一个问题，请蔡先生来接着谈了。就是，在这个台湾这个选举这个正在就是倒计时的时候啊，也是两位这个三位候选人在这个举行这个政见发布会的这个几乎是同时，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第一艘自制的这个航母叫山东舰，是在17号。在三亚就正式的服役了啊，编入这个海军序列了。一般呢，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山东号是习近平要建设这个，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强国，要整个的掌控这个东海、南海，并且在军事上可以这个挑战这个就是挑战美国，挑战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您是怎么看这个山东号的入列会对整个的这个东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形势，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据我的了解，过去几天呢、就它山东号成立以后，这个东南亚各国啊都有这个评论，那么都很关切这个问题，所以一定是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那么至于说是不是说，美国可以就这个情形呢，然后联合这个周边的国家呢，然后这对抗，我想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低。因为我的理解是，他并没有说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去干预台湾这个选举的情况，因为我想这个只是时间巧合。因为他们也那时候这个船经过那个台湾海峡下来，这个就很正常的。迟早要成军的，但这个成军只是目前只是说，哎，这个船可以开始动了，但并没有说真正一个战斗群成军。但是整体来讲，对这个东南亚各国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国家威胁。从某个角度来看，假如他认为这个中国是一个敌人的话，那么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那么他们是不是会跟美国怎么样说？其实我想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因为其他这些东南亚各国呢的国防预算都非常小，没有办法说跟对抗。 甚至于你美国来扶持、日本来扶持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像蔡英文一样把这个台湾、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前线，去直接第一线去对抗。他们实际上他们还要特别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个菲律宾也好，这个马来西亚也好，都是采取这个协调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抗的方式。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美国在东南亚其实在要想要联络友邦，其实到处碰壁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给我的资源太少了，而且事实上来讲，这个特朗普最近也是一直是要求各国自己负担自己的军费，不会给你资源。这种情形下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人说我站出来说，哎，我帮助你，我跟你这个美国站在一起对抗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经济上来讲，这些国家也跟中国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并不希望能够在这个国际这个关系上能够变成是一个紧张的对立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来，虽然说对国家安全有威胁，但是这些国家是采取比较妥协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事情。
说到这儿，我想追加一句啊，蔡先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艘自制的这个航空母舰入列，那么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这比较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那么你谈到的这个台湾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入列，对于这个台湾的这次的选举，或者是台湾日后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基本上台湾的经济规模也好，这个国防预算也好，其实太小了，尤其是过去两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呢，都是一个是主张这个扩充空军，一个是主张扩充陆军，尤其是装甲兵部队，所以呢这个海军上面其实讲说国建国造，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进展。就算是有进展，也跟这个航空母舰是不能比的。所以呢，这基本上来讲的话，台湾这一次的其实是基本上影响应该是要很大，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大，因为台湾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在经济上、在这个预算上没有这个能力呢去做出对抗。
好，接下来是请台北的李华九老师来谈一谈，美国始终是在这个东亚海域啊进行这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政策。也因此呢是遭到这个中国方面的强烈的批评，那么在这方面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是的，那么我想啊，美国在东亚的这个海域啊自由航行啊，这个是一个口令，也是美中之间呢一定程度的这一个暗盘。那么我想呢，这个自由航行来讲，当然中国当然是不满意了，但是双方也都在忍受的当中呢来度过。目前来看呢，还没有一定的程度的会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意外，但是呢，久了以后或者是动作过激了之后，我不排除啊会有擦枪走火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我认为这种擦枪走火、啊、也是在一种示警、威吓、制止这样的一个阶段。虽然擦了枪，但不至于形成了这个火。也就是说，一些动作都会适度的这一个呈现，但是呢不会真正的这个双方武力来交战。因为呢，那么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国际间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扮演这么重要的地位，如果因为这样子那么就真正的开火，我想这个对国际间来讲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风浪。那么这个代价我想双方都没有办法来承担，国际间也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大国真正形成了擦枪走火。但是呢，我还是要期待这两个大国在军事上的这个较劲呢，应该说在21世纪这么文明的这一个时代军事的这个较劲应该尽量的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这一种，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这一个典范呢，能不能透过各种民主的这一个风潮的影响，让中国大陆真正来关心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中国式的这个民主，我想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措施。
好，谢谢李华秋老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可能是关于比较美中方面或者是美中台方面比较全面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德良会长，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呢再度的通过了这个西藏法案， 这已经是美国国会继台湾、香港与新疆之后再度针对中国的个别地区所通过的一个相关的法案了。那么您觉得针对于各地区所提出的这些关于中国的各地区的法案是一种支援还是一种干预呢？想听听蔡德兰会长您的看法。
在这个大陆在中国方面的异议分子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觉得说他这个支持呢并不等于支援，事实上是一个伤害。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究的是有的很多反对运动啊是正常的，那么这些反对运动呢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正常的，也是值得这个鼓励的。因为这种是每个国家呢这个内政上面的可以有个好的一个循环，就是说把你的意见把你不喜欢的地方提出来。但是呢是不是要外国来干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因为有外国的干预，所以呢当地的政府当地的政府就会压制这种反对的这个情形，所以反而糟糕，反而是这个你说是资源呢其实是伤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只是很赤裸的让大家知道说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内政，那么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应该反过来讲说让这个要求北京政府呢能够开放，让这个西藏让新疆地区更开放，而不是支持反对运动让这个地方更乱，让这个北京政府呢更关闭这个地方，让你看不到，让你没办法去沟通，让你没办法去支持当地的一些民生一些这个反对势力。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实际上是做法是反过来的。我想这个并对当地并没有支援的效果，并没有这个好的效果。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从这个川普总统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上任这将近三年以来，我想这个北京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是很好过，不管是从这个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来讲，美国频频的出招已经大家觉得说好像北京方面是难于应付了。那您觉得目前北京对于美国的这个状况是如何？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他之前也说过，如果你们期待说等我落选以后呢再希望跟新民主党的新政府谈的话，你们一定会失望的。那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有这种打算的话，到时候等我连任的话你们就更惨，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您觉得中方目前应对于特朗普总统或者川普总统这种飘忽不定的时敌时友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已经有点疲于应付了？那您觉得习近平他的领导特别是在对美方面是不是有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不稳的迹象呢？
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中美双方啊，那么较劲了这么一两年来啊，双方其实都有压力，然后呢也感觉到都有一点累了。这个累啊来自于内部的这个压力，也来自于外部的这个压力。那么美国来讲的话，我想特朗普自己本身这几天才刚刚通过他的这个弹劾案，美国有史以来第三次的这个弹劾案，虽然过去的两次都没有通过，那个难度非常高，但是我想对他正要进行这个连任的这个竞选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呢，我觉得特朗普啊，他到现在三年多，可是呢他的政府的重要的官员还有许多的官员都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的原因我想不外两个，一个找不到好的人选，第二个可能人家不愿意干。那这对一个政府的正常运作来讲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我想台湾许多的专家比较少提到这个问题。舒淇老师曾经跟我提过这个问题，特朗普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运作其实是很多是代理的职务，许多是不是很适当的人选正在这个政府来工作，这对国家来讲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运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这个好斗的这个个性呢，造成中美之间这样子的一个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较劲来讲啊，对自己伤了自己，也伤了中国。同时我也认为把这个焦距再拉大，也伤了国际之间的和气。许多的国家借由中美的这个斗争呢，在发展另一种形式的这个斗争，也就是说这个国际其实是浮动的，这个国际情势是飘定的， 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啊。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讲，研究这个国家的稳定来讲，我认为呢，美国总统不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而是要扮演一个安定者的角色。特朗普刚好相反。那么我想刚才第二个问题提到习近平的这个领导能力稳不稳定，中国的这个领导能力稳不稳定跟他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以党领政，领军领一切。在这种体制来看，特别是从十九大到现在来看，这三年左右的时间来看，风风雨雨很多啊！有时候北戴河会议没有开，有时候北戴河会议开，人事有大的变动。但是呢，这些传言目前看来，习近平仍然定于一尊。所以我说呢，他有稳定，也有不稳定。但是呢，风浪并不至于过大，能不能控制仍然可控制。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14亿的人口，仍然由共产党这样来领导，仍然按照中国的这一个社会主义来进行的话，我想他一百年的这个梦要达成啊，必然是风风雨雨。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的国家，我是呢不看好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嗯。好的，谢谢博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接着继续请教这个李华球老师，就是还是回到美国在这一次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啊，这个专门有一些关于涉及到台湾啊，甚至具体到这个台湾选举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条款。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特朗普总统当选以后呢，就是很快的就在可以说第一时间就和他通了电话，甚至华盛顿这边、台湾那边有人都在开始谈论，就是说是不是要让蔡英文到白宫来访问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涉及到台湾的选举的这些条目在里面，对于蔡英文的帮助更大呢，还是对于韩国瑜的帮助更大？
是，从这一次的国防授权法来看，涉及到台湾方面来讲，我认为呢，台湾人民呢，并不对这样子的一个授权法对台湾有多大的帮助。理性的选民可能会觉得，这种帮助其实就是一种干预；不理性的选民会觉得说，这也许是美国抛了一支枪、抛了一个炮给民进党、给蔡英文去捡。但是呢，我相信1月11号，台湾人民会做出非常理性、非常稳定的选择。那么到时候呢，票开出来，激情的这一个情势也会过去，理性的这一个投票也会显现出来。那么我觉得中美这两个大国，我仍然要呼吁，台湾的选举是台湾人的事，不应该由这两个国家来介入或来干预。那么同时，美国我认为这次的干预的这一个程度呢，相当的明显。我认为这不是好事。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民主国家，它的一举一动都给国际间留下许多观这一个景象。那么我期待呢，1月11号的选举，台湾人民做出伟大的这一个选择，给自己选到一个好的领袖，也给国际间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干预的行动，让他们停止，不要再度的发生。
嗯，好，谢谢李老师。蔡先生，同一个问题。
哦，我觉得美国啊，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干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内政，因为美国过去从二次大战完以后，这个60、70年呢、啊，只要有干预啊，就形成一个灾难。事实上一开始来讲，就是对中国当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共之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那最近的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这个干预啊，尤其是很明显的干预，是非常非常失败的，而且是制造灾难的。我们不希望它又再发生。
嗯，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现在我们在网上呢，已经是有两位网友发表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是说，在经济学上，人口要超过6000万，生产才能自给自足。那么台湾既然呢是缺乏天然的资源，生产力呢也不足，所以外贸谈判受到打压。大陆又吸金吸人才，才能维持现在的情况，已经难能可贵了。 啊，另外也是说，是游行的当天挺韩的人数左拼右凑，撑死了也就5万，几乎已经发动了全台湾了。而罢韩游行仅仅是网络的宣传，那么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挺韩人数的啊，按照他的说法是啊10倍了啊，我不知道这个准确不准确。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惯例，最后我们是给两位嘉宾啊各自留一分钟来做一个小结。那么先请蔡先生。
是，我想这个高雄的这次这个游行啊，显现出来台湾的人民啊有能力啊自己管理自己，也有一个很成熟的民主体制。所以我希望那个在未来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啊，这个他们可以那个理性的、平稳的告诉大家，他们想要将来想要带领那个中华民国往哪里走啊，带领台湾往哪里走。所以呢，我也更重要的就是说，不希望那个其他外来的势力来干涉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民主选举。所以尤其是美国呢，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干预的行为。
嗯，好的，谢谢蔡先生。接下来请台北的李花球老师。李老师，
是第一点呢，我觉得罢韩挺韩的这一个人数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场罢韩挺韩的活动非常理性、非常平静的结束。那么他有没有后遗症，我们不能说没有，但至少提供了观察台湾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第二个，我觉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应该静静的观察台湾人如何选择自己的领袖，那么同时也应该非常理性来看待台湾人民展现自己的实力，也借由这场政治的这一个选举呢，告诉台湾人民，也告诉国际间，台湾是一个民主干净的社会，不需要外力的介入。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深入跟讨论分析，那么也非常感谢透过我们中华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嗯，好的，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博弈，也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和华盛顿这边蔡德良会长。来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